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六章十到十二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6 10 to 12。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传道书六章十到十二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征虚浮的事既多，这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特别祈求你用你真理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群羊更认识你、爱你、归向你。主，就求你的话语和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传道书第六章的一开始，他就向我们宣告了一个人生的祸患。就如圣经所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宣告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有着一系列的祸患，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接着传道书的作者从日光之下人生的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向我们讲论启示了日光之下的人生是何等的祸患，又是何等的虚空和捕风。无论是人生贫穷的还是富足的，无论是卑贱的还是尊荣的，无论是短命的，甚至讲到没有出生就夭折的，还是活了一千年又活了一千年，他们人生的结局没有差别，他们活着的过程也没有区别，一生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甚至人生的资财、丰盛、尊荣带来的却都是祸患。人生活在日光之下的过程都是生活在没有光的世界里，人生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悲哀，甚至死的时候没有人去埋葬，无人纪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传道书啊，第六章是最悲哀的一个章节。难道传道书仅仅是在日光之下讲论人生的过程，人生结局是悲哀的宣告吗？难道这就是传道书启示给我们的智慧吗？不是的。借着传道书的作者，他要向我们发出一个真正的呼召，呼召人从祸患中看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从日光之下的悲哀来寻找日光之上的永恒。接下来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日光之下人生有什么益处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就是认识创造主，认识被造人的有限。第一个，我们要看认识创造主，认识被造人的有限。 Knowing the creator and knowing the creation of the man。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益处。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益处。 There is nothing good about the life under the sun。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竭力地寻求日光之上人生的益处。竭力寻求日光之上人生的益处。 Strive to seek the benefits of the life above the sun。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认识创造主，认识被造人的有限。圣经在第十节告诉我们，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传道书在谈论了日光之下人生的悲哀祸患，人生没有满足之后，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创世纪。经文在这里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我们说，谁有权利给一切的受造之物起名呢？那人又是什么呢？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他让我们来回顾创世纪，来思考传道书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起初啊，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接着十二二十节又说，一章二十节又说，神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啊，弟兄姊妹记住，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五日。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创世纪所宣告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在二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宣告了上帝是创造主。创世纪第一章宣告了上帝是创造主，是上帝创造了一切。 God is creator。上帝按照他自己美善的旨意创造了一切，上帝不是在乱造，上帝是按照他美善的旨意，他说一切都是好的。 而且是各从其类。上帝创造的高峰就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七节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上帝给人起的名叫亚当。第八节，耶和华在神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人是上帝创造的啊！前面宣告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一切，他创造的高峰，他创造了人。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了人，人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们先看来看一点，这里圣经宣告给我们说，婚姻也是上帝创造的，婚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为人设立了婚姻，而且这是上帝给人类的赐福。那么有关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就简单回顾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要向我们重申什么。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重申了两个事实啊，两个事实，一个讲到起名，另外讲到何为人，人是谁。首先我们从创世纪来看起名是什么意思。创世纪的开始向我们宣告了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按着他美善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创造主创造了一切的受造物，使他们各从其类。那么各从其类就是上帝按着自己的旨意，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创造，不是按着你的旨意创造。也就是说，在创造以先，上帝已经定好了。不仅如此，在上帝创造的高峰，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且他给他起名为亚当。所以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在造配偶之前，上帝还做了一件事，上帝就是把那些在用尘土所造的野地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让亚当给他们起名，亚当怎么叫他们，他们就叫什么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圣经在起名里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他是创造主；第二个，他创造的一切各从其类，他为亚当起名，又让亚当为那些所造之物起名。弟兄姊妹，你别以为亚当给动物起名，亚当就是创造动物的，不是的，是上帝创造的，他各按其类，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那他为什么要让亚当给他起名呢？ 因为他要让亚当来承担管理治理他们的责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宣告了两，传道书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上帝是创造主，启明就宣告了上帝对他创造的一切的受造物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个，这里讲到让我们知道何为人，传道书再次重申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人是被造的人。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还为人设立创造了婚姻，赐福上帝。神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命名，然后把这些万有交给人去治理管理，这就是人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因此传道书的作者用一句简单的话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来宣告重生，上帝是上帝，上帝是创造主，上帝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美善的旨意而创造的。那么还告诉我们什么？人就是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是被造的人，上帝创造了人，赐福给人，赐福给婚姻，要让他们生养众多，治理管理上帝一切的受造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之前我在给弟兄姊妹讲范泰尔护教学的时候特别强调，包括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特别强调，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他是创造主，你是被造的，这是巨大无比的差距。那么传道书的作者再次重申提醒我们，就是人要知道自己的本位，人要知道自己的本位，你的 identity。 人就是人，人是上帝创造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人要按着创造主创造的目的去生活，人要按着创造主创造的目的去生活，或者说人要按着创造主的旨意去生活，而不是人按着你自己的私欲，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按着你自己的目标去生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盼望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那么接着传道书的作者又重申，他也不能与比他那啊，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那什么是他也不能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呢？就是指受造的人不能与创造主大能的上帝相争。那我们刚才讲了那个创造主和人被造的人，那是巨大无比的差距。换句话说，被造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去和创造主上帝争辩。人离开了被造的本位，人的骄傲，人永远没有办法像亚当一样达到与神一样。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人要离开了自己的本位，人的骄傲，人永远没有办法像亚当夏娃那样说要如神一般，不可能。就如约伯，他在尘土中，在灰尘里面呼唤质问耶和华上帝他为什么人生遭难的原因的时候，那么耶和华上帝是如何回应他的呢？ 约伯记38章39节都是上帝的回应。我给弟兄姊妹只拣选一两节经文。38章第1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谁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那上帝问约伯，无知的言语使他的旨意暧昧不明啊，谁使勇士束腰，你告诉我。然后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上帝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聪明，你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又是谁安放的呢？我们今天再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回答上帝讲问的话。39章26-27节说，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记你的智慧吗？啊，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喜欢鸟的，你可以讲讲，鸟为什么按着那个它那个往南飞，往那个方向飞呢？你讲讲看，大鹰曾在高处搭窝，岂是你吩咐它的吗？40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岂可与全能者争吗？啊，强辩岂可与全能者争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如果我们骄傲，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回答神问我们的问题。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啊，约伯回答上帝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约伯说，我回答不了啊，我只能杀他。下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人生没有益处。11节12节这样说，加增虚浮的事迹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益处呢？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接下来传道书的作者要向我们询问一个问题，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将传道书分成两大部分的话，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二部分的开始。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啊，第7章以后，传道书还给我们列举了很多，一一的列举了日光之下人生有什么益处，我们下面会分，以后会分享。那么今天我们来看，日光之下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什么是加增虚浮的事呢？这里讲的就是谎言的话，虚谎的事情越多啊，就是讲虚谎的谎言啊，就是讲虚谎言和虚谎的事加增的越多，对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说，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没有活在上帝真理的道路中，我们都是活在谎言中，虚假的事物当中，无论是谎言还是虚假，越加的加增累计越多，对我们有益处吗？答案是显然的，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是祸患。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状态的人生，日光之下这样生活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十二节的前半节讲到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这里形容说，人生活在谎言和虚假当中，是一生虚度的日子啊，都是虚空，没有意义。就如那个影儿经过啊，人的一生就如影子，就是你看得见摸不着啊，看得见摸不着。传道书的作者反问我们，这样的人生谁知道与他有什么益处呢？就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向上帝祷告呼唤人生的那个智慧所说的啊，诗篇九十篇摩西在向神的祷告时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山未曾生出，地以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的宣告，上帝是神啊，他祈求上帝做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否则的话怎么样呢？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回归，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骨干。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快，就如那个草割下来晚上就干了，就如那个水就这样流过去了。然后呢，他讲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不仅这么快，而且是活在那个愤怒中啊，就这样被消灭了。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不仅短暂，不仅悲哀，而且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然后那个度过的那个日子就像一声叹息没有了。摩西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若是七十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紧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你现在可能没体会，到了七八十岁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摩西说，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谁按着你当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呼求上帝的智慧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你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何等的有智慧，他呼唤神向我们回转，向我们施怜悯， Mercy to me，让我们得着那个 wisdom heart， 智慧的心，我们可以在它里面一生一世的欢呼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离开被造的本位，人就是活在自己的私欲当中，活在自己的意志里面， 人若活在受造之人的意愿中，人就是活在日光之下。活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离开了那个创造万有的上帝，离开了创造主上帝创造我们而活的那个目的，就是活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去活的人生，根本没有意义。 No meaning， 没有任何益处。 No benefits， 因为日光之下的人生与日光之上永恒的上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人在日光之下活得再好再长，哪怕是再悲哀再短暂，都没有意义啊！无论是好的坏的都没有意义。知道自己被造的本位，按照创造主的旨意去生活，人生才有意义，才有益处。否则一切的旨意啊，按照受造物的人，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那么你人生生活的过程，还是你人生生活的终结，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任何益处。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寻求日光之上人生的益处。传道书的第六章我们学完了，我们认识到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虚空的虚空。就像传道书啊，这个刚才这个十二节的最后一节讲的，讲什么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啊，我们哪个人能告诉我们说我们死了之后将来的事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啊，所以都是虚空。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祸患。难道这就是传道书启示我们的真理吗？难道这就是传道书启示我们反正人生是虚空，我们就得过且过吧，反正结局也都是一样，大家都及时行乐吧，活在当下。弟兄姊妹，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啊，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这样活着啊，反正都是悲哀，自暴自弃啊！现在什么躺平啊，什么都新的词出来了。我们说这个根本不是传道书要启示我们的智慧啊，这不是传道书要启示我们的智慧。传道书的作者是要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日光之下的人生，那个不认识上帝，不信靠上帝，不论是你在日光之下多么的辉煌富有，有权势，有钱财，有属地的智慧，他告诉我们都是虚空的虚空， vanity， 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任何益处， nothing benefit。 传道书的作者从人生的各个方面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人生在日光之下的虚晃，没有意义，没有益处，就是要让我们对日光之下的人生不要抱任何的幻想。你不要抱任何幻想，你要对日光之下的人生绝望弃绝。那么弃绝绝望也不是目的，而是要让我们从日光之下的绝望和弃绝中仰望，去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 那个才有意义，那个才有永恒的价值。就如我们之前在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时候讲到那个认识人和认识神啊，那个双重认识论，人只有认识人是谁，人才能够认识神，人只有认识神是上帝，人才可以明白人活着干什么啊。什么是认识人认识神呢？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活在那个罪恶、悲哀、黑暗、绝望中，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悲哀中能够仰望那个在天上的上帝的时候，你才叫认识你自己，认识神。同样的，传道书要让我们在日光之下悲哀的祸患的人生中，仰望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智慧。所以传道书的在这里是一种，是一个什么，是 Holy Calling， 它是一个那个圣洁的呼唤，呼唤我们醒过来。当人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你就是不认识神，没有永生的人生。在日光之下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你仔细听这句话，在日光之下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你找到的是什么？没有意义的人生， meaningless。你在那个 meaningless 里面找 meaning， 你得到的还是没有意义。日光之下短暂的生命中去求永生，你找到的是什么呢？你在日光之下短暂的人生里面找永生，你找到的是什么呢？你找到的那个永生是不可能超越你生命的永生。你的永生是不能超过你生命的岁月。我们活在日光之下，在没有意义中找意义，在没有益处中找益处，在没有永恒中找永恒。受造犯罪堕落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超越被造的事实，人只有单单的寻求神，认识神，追求属天的日光之上的人生，人生才有真正的益处和永恒的价值。你得到源头里面来找，你才会找到那个真正的益处和永恒的价值。那么作为当今的基督徒，什么是竭力追求日光之上人生的益处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看重追求一切属灵的事情，追求日光之上属天永恒的事情，投资积累天国一切存到永远的财富。那么今天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是竭力追求日光之上的益处？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啊，以后我们慢慢分享。我们今天就讲一点，就是基督教教育啊。我讲的这个教育，就是指全人基督信仰的教育。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教会在下一代的教育中，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教训和反思。我们中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啊，大一点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去想，大一点的工作的、结婚的、离开家庭的，今天仍然留在教会的人很少，很少了。为什么啊？我们来思考为什么。 不是说教会过去的教导不多啊，教会重视的不够。每个家长我们仔细去想，他们从小的时候我们都带他们来教会啊，他们都去上主日学，都在教会中长大。教会还聘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另外年轻 youth pastor 啊，我们聘请过很多 youth pastor。可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呢，令我们失望。那么这里的原因很多啊，我不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十几年前，潘牧师教会打算那个做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啊，办学校的时候，当时他就找我们长老团跟我们商量啊。那个时候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啊，没有过很多的讨论。没想到的是，国内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源财力啊，如何办教育？他们又生活在那个中国那个集权共产的国家，那么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以后怎么办？他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国家和社会接轨？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上帝还是感动他们，感动我们啊，同意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基督教学堂。后来我有机会去他们教会，看到他们的基督教教育啊，看到他们的基督教学校，我非常的感恩。上一次我去潘牧师教会，我说那个时候我就支持你们办基督教教育，我说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件事儿，我说我记不清我讲什么了，但是我记得讲了。他说我记得啊，你那天的讲道就是在讲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啊，就是讲基督信仰的全人教育。我记得我当时到雨晴姊妹他们教会的时候啊，也讲了什么。第一个讲了福音，那时候他先生不信主啊，来听到，所以讲我那天特意讲的福音，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而且还在他们教会讲了婚姻啊，我记不得，反正是分两次讲的，还跟他们谈了基督教的教育。那么这一次我访问了潘牧师的教会，我仍然鼓励他们继续基督教教育。虽然我们人来看资历财力都缺乏，可是当我们按着符合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上帝他自己会成为我们下一代的老师，他自己亲自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那我深有感触，这次我特意参加了啊，他们教会这个以利姊妹还有潘牧师的儿子天荣他们所写的这个回忆录这个新书的发布会啊，我也阅读了一些他们的书籍。那我真的体会到这样一个家庭教会，他们没有任何资源资历，我看到这些孩子，我看到他们写的内容，我真的是感恩。这不是人能做的，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啊，上帝教导他们的。所以我更加的体会到，我们的教育当按着上帝既定的旨意去行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教育若不是以认识上帝、爱上帝为根本的话，我们就没有受到教育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以认识上帝、爱上帝为目的的话、为根本的话，我们就没有受到教育。无论你在日光之下的学位有多高啊，无论你是博士、硕士、 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教会和纯正的信仰为根基为连接的话，我们不会有好的基督教教育。啊，弟兄姊妹，你来思考这几句话啊。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教会纯正的信仰为根基的话，为连接的话，如果你的教育没有跟很好的教会连接的话，那么你不会有好的基督教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够服侍上帝国度的话，我们再好的基督教教育都是空中楼阁，都是空中楼阁。这也是我那天在潘牧师他们儿子那个书发布会上讲的那个意思。因此我们长老团也看到基督信仰对这个教育对我们下一代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没有很多基督教教育的实际经验啊，我们教会也刚刚起步，所以但是我们支持啊，我们支持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啊那个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啊，能够把他们送到基督教学校的你就送啊，能够在家教育的你就在家教育啊，根据我们目前的实际的情况。我们支持弟兄姊妹去做这样的啊这个教育。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教育的根本不是让他们的孩子子女去学习属世的学问，他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的下一代去更好的认识上帝，侍奉上帝，爱上帝，这是他们教育的根本啊，这是清教徒他们教育的根本。教育如果不跟教会持守真理的信仰结合，或者说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教会的信仰脱钩的话，我们的基督教教育是失败的，是失败的，弟兄姊妹。因此基督教教育是全人的教育，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为着信仰和侍奉上帝国度的基础，我们的教育是为着侍奉上帝和上帝国度的基础。我们的教育不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在巴比伦出人头地啊，我们的教育不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巴比伦出人头地，我们的教育也不是让他们去建造巴别塔，我们的教育不是让他们去建造巴别塔的精英，我们的教育乃是单单要建造上帝的国，我们的教育是要建造上帝属天国度的仆人，不是去在巴比伦出人头地，不是去建造巴别塔的精英，乃是要建造上帝的国度，乃是要侍奉上帝的国度，建造上帝国度的仆人。日光之上的人生，如果我们是日光之上的人生，我们却为着日光之下而奋斗去赚取，我们是活在精神错乱的世界中啊，弟兄姊妹，你有时候你去想想看，我们基督徒人生是不是这样？我们活在日光之下，当每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儿，在为地上在赚取，你是活在这个精神错乱当中。基督徒应当只为日光之上而活，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这才是一致的属天的人生啊！你不是活在分裂里面，你是活在那个一致的属天的人生里面。上个礼拜我去参加韩国教会的敬拜，我深深感到韩国教会的复兴啊！我真的体会到韩国教会的复兴。那么根 本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看重上帝的国，他们看重上帝的国，他们以侍奉上帝的国度为荣耀，他们尊重上帝呼召的传道人，他们呼召鼓励他们的下一代更多的去侍奉上帝，侍奉神的国，这就是他们复兴的根本。上一次我在潘牧师教会论到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鼓励他的弟兄姊妹啊，因为那天我看他们那个他们教会特别多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跑来跑去的，有的家庭好几个孩子，我说你们有没有心智培养他们去侍奉上帝的国度？我盼望你们每一家多出几个牧师，那多有意义。多出几个牧师，多出几个师母，你说那好不好？我回到自己的教会，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总是在外面鼓励呼召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孩子去侍奉神。我在想，我怎么没有天天呼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下一代去侍奉上帝呢？因此我再次的鼓励呼召我们自己教会的下一代啊，我盼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去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啊，无论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我盼望每一个人大学毕业了以后能够再到神学院去深造，无论是姊妹还是弟兄啊。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离这么近啊，西敏神学院这么近，都可以去学啊。你不一定要全时间侍奉上帝，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即便你不是全时间侍奉上帝，读神学院干嘛呢？你更深的认识上帝啊，爱上帝啊，那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国永远不会失落，它要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得更远啊，让我们的下一代都鼓励他们看重神的国，去侍奉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始终有着宣教中华的意向。我常常讲，中国有一天一定会打开福音的国度，一定会兴起。中国缺乏的不是医学院，而是神学院。中国不缺乏医学院，中国缺乏神学院。这个世界不缺乏医治肉体疾病的医生，这个世界缺乏医治挽救灵魂的医生。这个世界包括中国也不缺乏法学院，中国不缺乏法学院，而是缺乏神学院。这个世界不缺乏用属地的法律为你申辩的律师，这个世界缺乏用天国的法律引导你走向生命之路的牧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华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做医生做律师，这世界不缺乏，这世界缺乏的是被神所用的仆人，引导人走向永恒生命的牧师，医治人灵魂的医生。所以我们要祷告上帝， 给我们天国更大的意象。我们以后可以多奉献钱到西敏神学院，让我们的孩子下一代，包括我们自己去读神学院，那我们可以多尽点努力，让他们没有学费的读完神学院。这个完全可能，弟兄姊妹。与西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说你去看看，你去 search 下看多少学费。他一 search 完的说太贵了，读不了，一年20000多光学费。后来我说没事，我们去问问看。结果去了，因为他是公民，所以神学院当时给了他50%的tuition费的这个奖学金，那剩下10000多块钱，他又在教会侍奉一些，我们再负担他一些，所以他住在家里也没有花学费。但那个时候国际学生要付很多啊，我想宣赫他们都是付了很多的学费。上一次带这个任弟兄和萧静姊妹去神学院，我得知你如果能够去西敏读神学院，他录取你的话，不管你国际学生还是什么学生，西敏神学院给你66%的tuition费的奖学金，那你自己才付30%多。如果你的教会再支持你的话，比如说剩下的不到10000块钱，就几千块钱，如果你的教会给你match5000的，奉献你5000的话，西敏神学院再给你match5000，那你就整个tuition费都免费啊，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孩子都去读神学院呢？更何况唐牧师又给西敏捐了100万美金，更有钱了。我们也可以捐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父母要呼召我们的子女，教会要呼召基督徒出来侍奉上帝。将来中国需要更多的传讲上帝真理话语生命之道的牧师，需要神学院、基督教大学大量的教授，大量基督教学校的老师，需要教会的长老、执事和忠心侍奉上帝的仆人。今后教会家庭要教导我们的子女以服侍天国荣耀的上帝为荣耀。我们过去没有常常的教导，所以我们的子女他们不以为侍奉上帝为荣耀。我们要教导他们以侍奉天国为最高的职业。弟兄姊妹，过去美国教会复兴是有道理的啊，那牧师过去那是美国最受尊重的职业，包括今天弟兄姊妹，你们要住院了，我要到教会到医院去看你们，我告诉你，我停车不需要花钱，我只要告诉他我是教会的传道人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免费停车。你们可能进不了病房，我说我是传道人我可以进去。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以侍奉上帝为最高的荣耀和职业，让我们单单的侍奉天国的益处为念，为上帝的旨意而活为目的。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去改变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约书亚一样的心智，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上帝的话赐福你们，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祈求你的话能够警醒我们的心，祈求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让我们单单的以追求你、认识你、爱你，在日光之上的永恒中来与你同行，也盼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来侍奉你、跟随你。主，特别的祈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来再一次的跟随你，以你的事为念，以天国的事为念，以天国的事为荣耀。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